让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荣耀感谢归给你，跟求主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洁净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有真正的平安，把一切的忧虑愁烦卸给你，更是将我们的心向世界完全的关闭，向神你自己敞开。主啊，你来赐福你的百姓，让我们今天都听见你的话，都领受你自己的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1517年10月31日的马丁路德呢，在德国的威登伯格那个一个教堂的大门上就贴了95条论纲。那这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如果你看看那个宗教改革的历史，其实这95条论纲啊，它的原名呢是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马丁路德当时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当时的教皇和罗马教廷，他们为了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向那个信徒发售赎罪券。95条里面，我其中跟大家列两条，27条，那些说钱币叮当响落入钱柜，灵魂就超脱炼狱的人，是在传人的捏造。当时他们就说，如果你买这个赎罪券，你的钱一旦进了这个柜子里面呢，你的灵魂就可以不再炼狱受苦。路德说这是在传人的捏造，就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是人编造的谎言。第28条他说，很显然当钱币投入钱柜中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益和贪心，至于代祷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以意志为转移。他也表明了这个当时的教会他们发射这个赎罪券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利益和贪心，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真正属灵的益处。我们的祷告是否有效是凭上帝的旨意。那马丁路德这个举动呢，被认为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开始。当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马丁路德这个举动跟当年主耶稣洁净圣殿有相似之处。福音书里面总共记载了耶稣两次洁净圣殿。那我们最近刚刚结束马可福音的那个讲解，在福音书后面的时候，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耶稣洁净圣殿，这是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周，其女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然后赶出圣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翻对到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盾子。在那里的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它成为灾祸了。那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那我们今天读的是约翰福音第2章12到25节，这个其中关于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是发生在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那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两次洁净圣殿，一次是在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一次是在传道快结束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就表明一个事实，首先就是人呢是不容易改变的，人不容易悔改的。其实耶稣开始洁净圣殿，就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就是用我们现在讲，耶稣就是在限令他们要整改这个圣殿的话，要改变。但是3年过了，当耶稣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不仅没改变，反而更糟糕。在这里的耶稣说，你们把我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到了耶稣那个快钉十字架殿，就耶稣你们直接就把我的殿当作宰窝了，那就更糟糕了，就是没有改变。那同时也表明呢，圣殿洁净呢不仅仅是靠赶出牛羊，推翻对到银钱之人的银钱就能够洁净的，而必须要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能得洁净。人的心更是这样，没有靠耶稣的宝血才能得洁净。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2章12到13节，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以后，那这就是我们上一个组织讲的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第一件神迹， 变水为酒之后，那然后耶稣跟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在下加百农去。那个变水为酒的，我们说是在迦拿，加百农在这里，那其实也是不远，都是加利利的地区。然后住了几天以后呢，耶稣一行就下那个，就上耶路撒冷去，就到这里来。所以这个是要走蛮远的，要在那里过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很重要的宗教节日，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逾越节、耶路撒冷、圣殿，其实对耶稣来说都不陌生的。按照路加福音第2:41-42的记载，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就是耶稣对圣殿、对逾越节、对耶路撒冷不陌生的，因为他的父母是每年都要带他去的。那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了，他12岁那一年，耶稣的父母带耶稣去圣殿过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里说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是他12岁说的。现在耶稣开始传道，年纪大约30岁，18年过去了，耶稣开始传道。那你要说，岂不知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开始传道的第一件事情是洁净他父的殿，洁净圣殿，他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在洁净天父的圣殿。接下来，约翰福音第2:14-17，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罪犯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从这里的记载啊，其实说读了的你应该能够感受到耶稣那种心中的火急啊，他为神的店心里焦急，看见那些人在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他就不由得义愤填膺，就拿起绳子做成鞭子把他们都赶出去。那这个可能跟我们传统中的耶稣的形象好像不大合，对，你可能觉得耶稣都是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对。那这里的耶稣是很严厉的，严厉的对他们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当作市场，可以当作自由市场。不，首先我们要明白，当时圣殿里面为什么会有卖牛羊鸽子和罪犯银钱的呢？那些事情为什么不讨神的喜悦，以致触动了耶稣的义怒呢？这里讲的做买卖不是一般的做买卖，就像你今天去超市买东西被这里开商店做买卖一样，不是，而是指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从各地去耶路撒冷圣殿过节，在圣殿里面献祭。那当然他们不能赶着牛羊去耶路撒冷，而是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买牛羊然后去献祭。那于是有人就在圣殿的外院就做起买卖，将牛羊或者鸽子卖给远方而来的以色列人。那这样其实是为了方便那些远道而来献祭的以色列人，但是那些人呢，他们不是为了方便那些人，而是为了自己赚钱从中牟利。那为什么又有兑换银钱的呢？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有兑换银钱的。第一个，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那他们平时用的可能就是罗马钱币，但是到圣殿里面说他们必须换成犹太人的钱币，他们不愿意用外邦人的钱投入圣殿，所以圣殿有他们专门的钱币。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不同的犹太人，你从不同的地方来，他有的不光是在现在这个犹太人那个地区，有的从别的国家来的，那他必须他是用不同的钱币的，那到了圣殿里面也是他必须换成圣殿规定的钱币。那这个有其实跟我们现在有点那个做那个外汇买卖差不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方便之举的，但是那些兑换银钱他们以这个为牟利的一个途径。那些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当然他们要得到管理圣殿的祭司和祭司长的同意。 那祭司和祭司长本来应该是做人的中保，为人献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人的，但是他们却在人和神之间设立了一个障碍，让人不能到神面前了，甚至使人跌倒。那是管理圣殿的执政的，那那些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呢，他们就把圣殿当做一个平台，当做自己发财的一个地方。虽然他们嘴里可能也说自己也是信神的人，是敬拜神的人，但是他们所做的与敬虔毫无关系，甚至是与敬虔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做的触动了耶稣的愤怒。那耶稣与那些祭司祭司长与那些在圣殿里做买卖人不同，他是神的儿子，神是他的父，他关心神的荣耀，当然他也关心神的百姓，希望神的百姓能够真正的敬拜神。所以耶稣要洁净圣殿。那耶稣洁净圣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不去圣殿，我们来教会，我们今天来教会也不再需要献牛羊为祭，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但是我们应该思想，主耶稣当年曾经洁净圣殿，如果主耶稣今天来我们教会，那主耶稣会不会洁净我们教会？主耶稣会把我们教会哪些东西给推倒，把哪些东西给扔出去呢？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被主耶稣洁净呢？现在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呢？你现在来教会你看不到牛羊鸽子对方迎接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教会不可能成为做买卖的地方。有人来教会做买卖，做传销，卖保险，那他以为教会里面人员广，基督徒也比较好说话，容易卖得出东西的，这是不可以的。我希望我们中间没人这样做。那在三一国际基金会，我们曾经接触一个慕道友，他就做传销的，那后来他知道教会不让做传销，那弟兄姐妹也不买他的东西，那他就不来教会。教会必须与世界分别开来，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凡事应该按照神的规矩行，要彰显神的荣耀，让来教会的人能够听到神的道，能够蒙神的恩典。那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现在的教会应该警惕的。或者如果说教会在这三方面犯罪或者犯错，其实就是把教会当作做买卖的地方。第一就是不正确的救恩观念，第二是不正确的恩典观念，第三是不正确的敬拜。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是我希望你一定能记住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那最近呢，如果你看新闻或者你读微信，应该读到一个新闻，对，七月十号，对，那个香港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田家炳弟兄安息主怀，享年99岁。那我称他为弟兄，因为他信耶稣的，他是晚年才信耶稣的。其实田家炳以前我不知道的，我最近来看这个新闻才知道。我只记得大学的时候，我们全重庆大学所有的学生学所有的老师都翻译那个霍英东的，霍英东到我们学校要建一个体育馆，那真的是全校的人都出动的，列队从校门一直到那个操场，那天还下着雨，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但是这个田家炳弟兄他也是行善，他称为百孝之父，那个在中国捐助了很多的学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因为他一方面他是不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些学校，第二他是比较低调的。那这个人呢，当然他的那个见证里面他特别讲，他说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坦白的说我平生都是凭着良心做事，我会毫不脸红的说我是个好人，根本不需要耶稣。其实家里面的他的妻子他的媳妇他很多家里很多人都信耶稣的，但是就他不信耶稣，大家都觉得很为难的，要像一个好人传福音了很难的，但是后来他还是信了耶稣。后来说可是人眼中的好人同样有七情六欲， 一样会犯错，所以在人的眼中的好人，在神的眼中还是个罪人。他特别讲了一个见证，就是他怎么明白了自己是有罪的。他的一个儿媳妇对得了那个癌症，要去那个在治疗的时候，就他要去看望他的儿媳妇的时候，每个人进去的时候都必须换那种隔离服的。那个牧师，一个苏牧师带领他信了，就透过这个场景呢，就有一个感动给他讲，就你看你进去的时候，看你的儿媳妇穿那个隔离服，为什么穿隔离服啊？不是说你身上脏，但是你身上有细菌，但你看的时候你看不到的，说细菌呢在你身上你看不见的，所以你必须穿上隔离服才能进去看。说天堂就是好像这样的，你不能这样进去天堂的，你身上有罪，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其实是有罪的，你必须穿上隔离服你才能进去。那隔离服是什么？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义袍，你必须穿上耶稣基督你才能进入天堂。那这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让他认识到自己有罪。不过我的重点是在这里，就一个人怎么能得救？罪人只有靠耶稣的恩典才能得救，这个是正确的圣经的救赎的观念，得救的观念。如果我们像中世纪教会那样出卖赎罪券，当然我们现在不会专门印一个券来卖给你，但是如果你以为让人在为教会捐一点钱，那你就宣告他罪得赦免，使他心安理得，将来就等着上天堂。或者你让人为教会做一些义工，为教会做一些事情，你就以为他已经得救了。或者人有一些善行，就好像这个田家炳弟兄啊，你在外面在世上做了很多的好事，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那你就觉得他已经得救了。这个就是错误的得救的观念。如果教会传播错误的得救观念，就是在做买卖，你把耶稣的救恩当作商品一样卖出去。正确的得救观念乃是本乎恩因的信，你只有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人只有靠信心才能被神称义，才能被神赦免他的罪。罗马书第三章23-26节这样讲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盼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对得救都要一个正确的认识，你要有得救的确据，就你知道你是得救的，你清楚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如果你还不知道，或者你还不明白救恩，你要继续寻求神，认识耶稣，你要认真的读圣经，诚心的祷告，向神认罪，求神赦免，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并且你要遵行耶稣的教训。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不过很可惜，很多人对神的恩典存着错误的观念，这是我们要提防的第二个错误。如果我们对神的恩典有错误的观念，也通常就会把教会当作做买卖的地方。什么叫恩典？恩典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免费的，白白的， Grace is free， 但是恩典不是廉价的。这个是那个第二战的时候，德国的一个牧师，一个神学家班霍华，他说了一句话， Grace is free but not cheap， 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是廉价的。但是教会常常把耶稣的恩典当作一个廉价的商品推销出去。为什么是不是廉价的？因为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就的，是付了极重的代价成就这个恩典的，说它不是廉价的。但是我们传福音，我们作为教会廉价出卖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让人真心的悔改，只要随随便便的口是心非的认耶稣为主，你便宣告他是已经得救了，神的恩典就已经临到他了，那这是在做买卖。 以神的道为得力的途径，那将来主耶稣会责备我们，甚至不认我们的。是靠恩典得救，但是罪人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罪，对人的本性，对人完全的败坏，你要有深刻的认识的，而且要有切肤之痛呀，那就是讲了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还必须为自己所犯的罪，具体的罪要忧伤痛悔，要求神改变的。如果我们知错不改，甚至明知故犯，还以为神的恩典可以赦免我们，那我们是在藐视神，在滥用神的恩典，这是错误的恩典观念。很多人以为反正神是有恩典的，他一定会原谅我们的，那你就明知故犯，你就知错不改，那不是这样的。神的恩典是领我们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你就是在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那总有一天神的判分临到你。他赐下恩典就是让我们悔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真心的悔改，你要认识到自己有罪，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错，或者自己还是个好人。像昨天晚上在长经班的时候，最后结束了，一个人他说他读圣经，他很有感触。我们昨晚上在学约拿书第三章第四章，他分享了很多感触。但最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那他就不知可否，他说我不比别人差，我也不比别人好，但是我的问题是，你是一个罪人吗？你需要神的恩典吗？那当然我不能勉强他，那我就知道他的状况。他说我不比别人差，也不比别人好。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是这样的，你是以人的标准，但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位完全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罪，求他的恩典。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太着急，人还没有认罪，人还没有悔改，我们就以为他神的恩典就已经临到他。那这是帮霍华说的，恩典是免费的，但是不是廉价的，我们不能够廉价的出卖神的恩典。当然恩典是免费的，我们更不能够以交换的心态来赚取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以为我们为神发点热心，为教会多侍奉一点，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就会多一点。我们不应该存着与神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的心来活得恩典，因为那已经严重的偏离了恩典的本质。因为恩典就不是可以赚取、可以交换的，是神的主权，是神赐恩给谁就赐恩给谁。我们奉献给神，并不是指望神将来更多的赏赐我们。你不要看到别人多蒙神的恩典就心怀不平，你说那人还不如我虔诚，还不如我热心呢，为什么神给他恩典多，给我恩典却少？神并没有欠我们什么，所领导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不配的。我们唯有仰望神的恩典，而且我们相信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他愿意恩待我们，我们为神发热心尽心的侍奉他，那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我们用来交换神恩典的资本。那正常的、正确的，我们应该常存谦卑的心、感恩的心，那神的恩典自然也会多多的临到我们。所以我盼望大家对恩典要有正确的认识。那现在基督徒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或者说再犯罪却不自知的，就是不正确的敬拜。那这里我不是指那个敬拜的方式，而是指我们敬拜的那个心态。如果你来教会，就像你去逛超市一样，你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你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那个教会就好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地方，那我们实在是极大的得罪神。我们可以想，我们去超市，那我们是去消费的，你可能觉得你是上帝，因为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你来教会，你应该知道你不是上帝，耶和华是神，耶稣是主。你来教会不是来消费，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敬拜神、来服侍人的。那有的人找教会，就看那个教会建筑是不是很新，看它里面设施是否齐全，冬天热气足不足，夏天空调好不好，椅子坐起来舒不舒服。那这些外面的东西教会应该尽量的预备好，但是如果我们来教会只是为了舒服的坐在那里享受一个小时， 然后安安心心回去，那实在是极大的损失，因为我们错过了与神相遇、与主相交的机会。我们每一次来教会是来敬拜神，在神面前应该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而不是自以为意、自我表现，把我们的善行在神面前诉说，那样的你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恩典，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应该存谦卑的心、敬畏的心，求神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听，我们也应该顺从神的道，而不是厌烦纯正的道，只听那个自己喜欢听的。牧师讲的，如果稍不如你的意，你就不高兴，下次就不来了。那这不是正确的听道的态度。对神的道，我们存着渴慕、顺服、认真的听，而且你领受了，还要照着去行。这样的话，你才来教会，你才能蒙福。那作为牧师或者我们在教会负责的同工，如果我们讲到在教会侍奉，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只要人来教会就好了，教会人多就好了，教会的奉献多就好了，那我们就是把教会当做买卖的地方。主耶稣会把这样的教会从他口中吐出去，主耶稣也会责备这样的传道人。那上个星期天下午，对，我去另一个教会讲道，聚会结束之后，那有一个弟兄来对我说，他说你所讲的我听起来很顺，下次再请你来讲。那我听到他说，我不知道他的话是好还是坏。如果我讲的道只是他听起来很顺，顺他的耳，顺他的心，那我可能不但不从主耶稣那里得到赏赐，反而要受责备。所以传道人，我们首先要忠于神，忠于神的话，而不是顺着人的意思讲。忠言很利耳，如果他只是听得很顺，那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也忠于神。当然如果他的意思说我的讲道很顺，是有逻辑性不乱，那我可以接受。你听到的时候你要认真听的，我讲道是有逻辑性的，如果你不去专心听呢，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要存着顺服的心听到，而不是让神的道顺你的耳朵，顺你的心。那当然今天那个神的殿就不仅仅局限于教会，教会也不是每个星期天我们来这里聚会才是教会，教会是由真正信耶稣的人组成的。那神的殿就是我们这些真正信耶稣的人，那我们的敬拜侍奉是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家庭、工作、学习，你每一个方面都要洁净，主耶稣都在乎的。当我们想到耶稣洁净圣殿，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平时的学习、生活、工作，你在学习工作中是否诚实殷勤，你手所做的是否讨神喜悦。如果主耶稣到你的家里，你觉得他会把哪些东西扔出去呢？如果是这样，那你应该赶快趁耶稣来之前自己洁净一下你的家。如果主耶稣今天来查看你的电脑、手机，你会觉得主耶稣会把哪一些东西给删掉呢？那如果这样，你应该赶快自己把它删掉，免得将来主耶稣责备你。当那些犹太人看见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对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想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其实他们那种求神迹啊，其实是对耶稣的不信不顺服。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就你凭什么权柄可以把我们的牛羊赶出去，把我们的银钱都推倒在地上呢？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些人就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圣殿是用了46年才造成的。那这个46年的话，其实不是指的所罗门建圣殿，所罗门建圣殿没有用46年的，他是那个圣殿的再造。这耶稣当时的圣殿是在一个公元前，你可以算的40年，再往前多算大概30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建造的。那耶稣一个人怎么可能三天就再建一个殿呢？那当后来耶稣被捕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些门徒就想他明白耶稣说的话什么意思。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是如果你把我杀了，我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就会从死里复活，就好像你们现在把这个圣殿拆了，我三天就可以再建立起来一样。那些门徒等到事情成就以后，明白了耶稣所说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那这是我们讲，这是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 所以他没有明明的直接的预言他的死与复活，他是以圣殿为比喻。那当时的人那当然不明白。其实那个耶稣这样说，因为当时的人说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耶稣就预言了他的死与复活，其实就表明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最大的神迹。犹太人是求神迹的，他们看惯了神迹，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死与复活，那再多再大的神迹对我们也是无益的。耶稣并非不愿意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因为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耶稣其实在那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乃是希望人们透过神迹能够认识他，真心的归向他，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23-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很多人已经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所以其实表明耶稣在那个逾越节是行了很多神迹的。那这如果只读到这里，这本来是很高兴的事情，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都信他了，就好像我们中间每次有人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一样。但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4-25节确实我们不能太高兴的，可是你高兴不起来，甚至应该安静下来认真省察一下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哇，这很特别，也是很严肃的一段经文。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的。如果我问你，你听到的时候为什么打瞌睡，你说我没打瞌睡，我闭着眼睛在听到，那我可能误会你了。但是神肯定应该知道你是一听到就睡觉，还是你睡着了就在听到。人看人看外貌，神看人看内心。如果我问你，你聚会的时候为什么看手机呢，你说我在手机上读圣经，那我也可能误会你了。但是耶稣应该知道你是在读圣经，你还是在看八卦的。耶稣知道人心所存的，这用不着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但问题是这样，你知道你心里所存的吗？我不知道你心里所存的是什么，但是你应该知道你心里所存的是什么。耶稣曾经洁净圣殿，现在我们更应该求耶稣来洁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如果我们的心不正，我们的心不洁，耶稣就不会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当我们说到交托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讲的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比较少想到耶稣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那耶稣不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耶稣不让我们去为他做事情呢？那最好了，对，我真不想做事情了，耶稣不要让我去为他做事情，就让那些愿意做的去做好了。交托这个字啊，在原文的话其实跟前面那个信是同一个字的，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但是耶稣却不信他们，那个信是同一个字，就我们信耶稣，耶稣却不信我们。哇，这好像有点奇怪似的。但是你反过来讲，你为什么能够把自己交托给神呢？或者你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呢？就是因为你信不过神，你要依靠自己，事情东西在你的手中啊，你比较有把握，你不敢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那是你信不过神。那同样的，耶稣如果不信任我们，自然就不会把他的事情交托给我们。但是这里其实他不是讲耶稣不把事情交托给我们去做，而是说不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保罗说过一句话，他看万事如粪土，看基督为至宝。耶稣比什么所谓的事情都重要的。如果耶稣不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我们可能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耶稣，那就最大的损失。正常的我们讲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 我们信耶稣，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属于耶稣了。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但是反过来讲，耶稣也是属于我们的。就好像良人跟佳偶一样，你去读那个雅各，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二人是成为一体的。其实我们信耶稣啊，跟那个结婚差不多的，你可以用这个比喻来明白耶稣所讲的意思。信耶稣就好像结婚一样，那你跟一个人结婚了，两个人白天吃一锅饭，晚上睡一个枕头，看起来好像是夫妻似的，但是如果那个人的心没有归向你，或者你的心没有归向那个人，那你会满意吗？或者你会幸福吗？一样的，我们如果信耶稣，得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好处，没有得到耶稣啊，耶稣不把他自己交授给我们，那我们是很大的损失的。用圣经话，我们真的是有祸的。那可能你不明白，对吧？我们既然信耶稣，耶稣为什么不把他自己交托我们呢？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圣经上说了，耶稣不把他自己交托他们。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我也不敢这样讲，我也盼望这样的事情真的不要发生。耶稣都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但是圣经上的话是对我们众人说的，那我们就应该反省，耶稣把他自己交托我们了吗？我们得到耶稣了吗？耶稣住在我们心里吗？耶稣称他们为，称我们为他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吗？耶稣派我们去服侍他，见证他们。那耶稣为什么不把自己交托给当时的人呢？许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很可能他们的信不是真信，不是耶稣对我们假意，而是我们对耶稣没有真心。就好像后来耶稣有一次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些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有五千人，男丁都有五千，第二天这些人做什么？第二天这些人又去找耶稣，找到了耶稣对他们说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敌败的食物劳力，不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叫约翰福音第六章。如果我们求神迹只是为了满足肉身的需要，那不是神迹的目的，神迹是为了让你认识神，相信他所差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为了得饼吃饱，我们忙来忙去只是为了必败的食物劳力，那么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祝福，而不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独一的神，不是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自己，甚至这是为你的身体，只是为自己的灵魂想一想，为了必坏的食物劳力，好像人忙来忙去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能够吃得好，能够享受，那是最低级的。那你可能说，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真信还是假信呢？哇，这问题也是很难的，很重要的。不过但是我想，如果你都不知道，那我怎么可能知道？那有时候我们希望凭牧师的一句话给自己一个定心丸的，那就好像我刚刚觉知心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当时其实是很有感动的，在那个福音里面也蛮有经历的。那我跟当我的牧师呢接我回家的时候，我跟他讲了我三天在福音营的经历，讲完了以后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你觉得我这样算是得救了吗？那我很希望我的牧师回答一个 yes 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他想了一会说，凭我的经验你可能得救了，那就言下之意你也可能没得救。对，那我当时其实有些失望的，但是我的牧师觉得说，不过没关系，你把你的经历放在心中反复思想，神会让你知道你是否得救的。那我要谢谢我的牧师，寻找得救的确据的过程里有些痛苦，有些困难，但是我们每个信耶稣人都应该经历的，而且必须经历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不能单单的凭人的一句话，非得外在的一些仪式来肯定我们得救了。有人以为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就得救了，那有人以为我已经受洗了我就得救了，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带你做决志祷告，我为你受洗，其实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怎么想的，你要骗我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骗上帝的，或者你骗你自己的，那是不容易的。有人真的是骗牧师，在我美国的教会也有一个弟兄，他真的是骗自己，也是骗神，不过付出很大的代价。他是开 motel 的，他在我们那里有个叫 beach，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开了一个旅馆，一个 motel， 就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倒是很好的，很年纪很小，大概读小学，就从中国来了以后就喜欢来教会也信耶稣，而且他这个儿子一信了耶稣，马上就跟他爸爸传福音，希望他爸爸也信耶稣。那这个爸爸呢，就为了对付这个儿子，那我就信耶稣，而且也在教会受洗了。但是后来他儿子出事了，这个爸爸就承认，他骗他儿子，他也骗教会，他当时受洗根本就没信的。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真信假信，很大程度你自己要知道的。其实你再想一想，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谈恋爱你是真心还是无意，那你应该自己最清楚，你不能去问别人。那我们跟随耶稣也是这样的，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跟随耶稣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要专心跟随耶稣到底，你不能心怀恶意，不能一会儿信一会儿又不信了，有好处我就信，遇到难处我就不信了。我承认我们信耶稣的信心是有增长的，是有一个过程的，每个人信耶稣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有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盼望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你就要真心，你的心一定要真的，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如果你不是真心的，你是勉强的，或者你是为了某种原因的，那耶稣是知道我们心里面所存的，他不会将自己交托给我们的。那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我们，还有一个原因，前面我讲，这是你没有真心，跟你没有真心。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这里接近圣殿是相关的。我们的心就好像当时的圣殿一样，里面你充满了牛羊鸽子，充满了对半银钱的声音。那什么意思？就我们的心不圣洁，充满了世俗和私欲，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我们并不爱神，我们也不愿意照着耶稣的教训去行，那他怎么会把他自己交出给我们？神是祭邪的神，如果你心中有偶像，你不是单单的敬拜神，神是不能住在你的心里的，你必须要把心中所有的偶像都给清除掉，求神掌管你的心，你才能经历神的同在。神是公义的，他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那神阻挡骄傲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耶稣怎么可能把自己交托给你？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污秽不洁的念头，那你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你实在是在为难耶稣的。你自己找一个室友，你就希望对方爱干净，那你现在耶稣住在你的心中，那我们的心怎么能够不洁净呢？所以主耶稣当年洁净圣殿，今天我们要求耶稣来洁净我们的心，把那些属世间的东西从我们心里面除去，把我们肉体的私欲能够克服，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圣洁，那圣灵就可以安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可以安息在耶稣的里面。这本来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耶稣要给你平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再次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你每个儿女的面前，跟我愿神你自己的话进入你每个儿女的心中，因为你是知道人心的。主啊，你让我们对你有真实的信心，悔改的心，谦卑的心，更是让每一个你儿女的心是要成为圣洁。主啊，里面若是满了世俗，满了私欲不洁的东西，主啊，你让我们自己愿意除去，也求神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你显明我们心中一切的隐情，你知道我们最深的意念，求主你洁净我们，以致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安息，住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自己身心灵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安息。谢谢你，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也求主你来保守，你来成全我们所交托你的一切。 我们愿意与主你联合，你把你自己也交托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